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李强的15规划是什么底牌，第二个是美国最高法院辩论川普关税，第三个是美国力挺台湾参与 APEC 峰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0月5号就川普总统关税政策展开第一次口头辩论，有好几位大法官对川普关税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中包括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么今年4月，川普总统以国际紧急经济法经济权利法案，以这个法案为依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发动关税战。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啊！随后美国有12个州和企业中小企业起诉川普政府，那么指控川普关税政策超越了总统的权力。那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审二审都裁定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违法，那么官司就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在最高法院，川普任命了3个大法官，但其中有2个法官对川普的关税提出质疑。那么这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叫戈萨奇，一个叫巴雷特。那么戈萨奇法官说，他说根据美国宪法，征税权属于国会，那么如果把国会的关税权转移给总统，这就会导致权力不断的从国会转移到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就是政府啊，那也就是总统啊，总统就是行政部门的首脑，叫总统啊。那么巴雷特法官说，政府为什么要对所有的国家征关税？为什么西班牙、法国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最高法院总共是9名大法官，那么保守派占多数啊，是6个人，那么自由派是3个人，那么判决呢需要5票，实际上保守派可以通过所有的判决啊，那么判决需要5票以上才能支持成立这个判决。那么最高法院3名自由派的大法官基本上是认定川普关税违法，那现在就要看谁，看这个保守派大法官是不是支持川普的关税。那么剩下的3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也就是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还有就是在法庭上表态这个质疑这个川普关税的，一个是巴雷特，一个是卡瓦诺啊。那么他们就是案件判决的关键了。那么最高法院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要到明年6月做出判决。那么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川普关税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更关系到美国的三权分立、总统权力边界和全球经济格局的问题。最高法院如果判定总统不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川普政府的关税战失去了操作空间。相反，如果最高法院确认总统可以加征关税，那这就开创了总统绕过国会直接征税的这个先河。那这就是一场如假包换的宪政危机。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10月4号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那么川普总统第二天，也就是10月5号在早餐会上跟这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吃早餐啊，那主要是共和党的议员了。川普在早餐会上大骂共和党一败涂地啊，然后他认为呢，政府停摆对共和党的伤害要比对民主党的伤害要更严重啊。那么川普还骂说共和党很快会消亡啊。 那么参议员共和党有参议员把里面的情况透露出来，说川普总统跟这个参议员 Graham 这个以及多数党领袖图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就争执的目标就是政府停摆到底怎么办。那么共和党现在共和党因为选举失利，所以川普跟共和党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第二，联合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5号发表声明，力挺台湾平等参与明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5号在记者会上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台湾参与 APEC 峰会的政治前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坚持所有 APEC 成员充分和平等的参与峰会，包括台湾，这符合 APEC 的方针、规则和既定做法。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国在争取明年举办 APEC 峰会就已经确认要保持 APEC 成员的充分和平等参与啊。那么台湾是91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 APEC， 是 APEC 的独立成员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共呢中共跟你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求于你。中共一旦得势他就会收拾你。国民党呢，你就千万别以为他跟你笑你就以为你真的很重要，不是的，他还没有占上风，等他占了上风的时候你就哭都来不及。另外还有一个，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这个世界是要有人主持正义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主持正义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存在的价值。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下令恢复这个核武器实验，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5号表示，他已经命令俄罗斯军队和国防部制定核武器实验的方案，理由是美国率先进行核试验，俄罗斯采取对等措施啊。那么这将是美国和俄罗斯30多年来第一次进行核武器试验。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只有朝鲜进行过核爆炸实验啊。朝鲜最近一次核爆炸实验是在2017年，美国上一次进行核试验在1992年。中国是96年，苏联是90年，俄罗斯独立以来没有进行过核试验啊。不过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经常进行核讹诈啊。10月份俄罗斯刚刚测试了这风暴之神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海神核动力鱼雷啊，你信吗？我不信啊，俄罗斯我不相信啊。为什么？他之前吹牛说他的那个超高音速导弹有多么多么厉害，你看战争打成这样，超高音速导弹怎么样了啊？骗人的。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0月5号说，神舟20号载人飞船受到太空微小碎片撞击，所以要推迟返回任务啊。三名宇航员滞留在中国空间站，这三名宇航员已经在中国空间站停留了180多天，这是中国载人航天30年来第一次遇到的情况。国家航天局说，太空微小碎片平均撞击速度每秒钟10公里，产生的动能相当于私家车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撞击这个飞船，可能会导致飞船的元器件失效。俄罗斯航天署的数据显示，地球轨道上的太空碎片有 40% 中国制造，主要是发射火箭后剩下的碎片啊。美国和俄罗斯制造的碎片各占 25% 啊。那么撞击神舟20号的太空微小碎片可能就是中国自己的。第五，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 正在科威特出席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和欧盟商界的论坛。10月5号他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欧盟已经和中国政府建立了特殊的沟通渠道，那么这个新的渠道由中欧双方官员对接，目的是加快处理这个欧洲企业向中国提交的稀土出口申请。塞夫乔维奇指出，今年以来欧洲企业一共提交了2000个稀土申请，目前已经超过一半获得批准。他还补充说，中欧双方都同意未来将会优先处理欧洲企业的申请。那么今年4月中国把欧稀土纳入出口管制范围。那么10月30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会晤，双方达成共识，那么其中就包括中国将会给美国企业签发稀土等关键矿产的通用出口许可，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以后从中国买关键矿产不需要为一笔交易 提交这个申请。那么欧盟随后加快了和中国谈判，也要争取类似的安排。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月5号宣布启动法律程序，暂停西音网站在法国的运营，原因是西音出售儿童外观的成人玩具。那么西音表示已经暂停了法国网站的运营，并且下架了这个成人玩具。成人玩具它是有一个儿童的外观啊。那么法国政府表示将会在未来48小时之内完成初步的调查，西音只有在完全遵守法律之后才可能恢复运营。西音在法国每个月的平均活跃用户是2730万，西音去年全球营收370亿美元，利润是1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法国政府10月5号暂停西音平台运营的当天，西音在法国第一家实体门店在法国市中心的 BHV 百货开业。 BHV 百货就是 老佛爷百货旗下的商场。那么店外有人排队，有人抗议，抗议人举的标语牌上面写着 BHV 可耻。那么法国服装业团体和法国市政府都说西音过度生产，低价倾销，造成浪费和污染，也让法国本土的制造业和中小品牌面临压力，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这是第六、第七。新西兰新闻网站 Star 报道，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最近给好几位新西兰议员写信，批评这个新西兰议员10月份出席台湾的双十酒会。王小龙在信中说，新西兰议员出席双十酒会和新西兰外交政策不一致，不可接受，这会破坏作为中国与新西兰合作基础的互信。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新西兰议员出席台湾双十活动没有违反新西兰的外交政策。王小龙大使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中国根本不明白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彼得斯说，他日后会向王小龙讲述民主的本质，确保他能够理解民主是如何运作的。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月5号宣布，台中市这个无栖区养猪场的非洲猪瘟防控措施10月6号结束。那么10月6号中午恢复运载生猪，11月7号凌晨开始拍卖宰杀生猪，恢复猪肉供应。那么调查发现，这次非洲猪瘟的源头是没有煮熟的雏鱼，那么只有台中市无栖区这一个猪场出现了疫情，其他县市都没有出现疫情。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场台中市发生的猪瘟疫情正式结束啊。这我们这还是忘了写啊，这场疫情结束了啊。那么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在恢复猪肉供应之后仍然会禁止使用厨余养猪。农业部长这个 陈俊济表示，在彻底落实煮熟厨余、实时监控、完备法令之前，都会禁止使用这个厨余养猪啊。为了确保开市顺利，应变中心表示已经对所有的猪肉市场、那么屠宰场和运载猪肉的车辆进行消毒，经济部也会督导各个县市消毒所有的猪肉摊。第九，三立新闻报道，移居中国的台湾歌手黄安10月1号在微博上发帖，说他回到台湾之后可以用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地图。他说使用了高德地图导航去买早餐，台湾每条街都非常清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月5号对此表示，中方乐见台湾民众选择使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中国网友说2016年在台湾使用高德地图还是一片空白，到了2023年高德地图上就出现了你建的台湾海峡跨海大桥，还可以从中国导航到台北市。那么台湾网友说，中国网民到现在才看到台湾的街道，台湾和全世界的网友在2017年就通过谷歌地图看清楚了中国的每一条街道，甚至可以看到中南海、天安门和国防部的卫星照片。台湾网友批评黄安炒作高德地图的话题，目的就是赚取流量，贬低台湾。这个叫什么？这叫广东话叫食文敏反文呆，就叫吃里扒外。第十，明报报道，香港警方10月5号对涉及JPEX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16人提起诉讼啊，那么指控他们违反诈骗、洗黑钱、妨害司法公正等罪名，并对两名集团主脑和一名骨干成员发出红色通缉令。截止10月5号，警方接到了2700名市民报案，那么指控 JPEX 平台骗钱啊，涉及金额16亿港元。2023年 JPEX 平台通过举办投资讲座，那么以低风险高回报来吸引香港市民把现金兑换成虚拟资产存到平台。那么平台同时和多名香港的网红视频创作者合作宣传，包括邻座陈怡、香香、朱公子等等。香港证监会2023年9月宣布 JPEX 平台没有牌照，那么警方随即采取行动拘捕了30人，冻结了 2.28 亿港元的资产。警方表示这是第一轮起诉，随后会对其他成员提起诉讼啊，提起公诉啊，应该不叫诉讼啊，公诉啊，检察官诉讼叫公诉啊。11，网媒追光者报道，香港最年轻的被通缉者张希琴10月3号获得了马格尼茨基人权奖的杰出青年人权倡议者奖，表彰他为香港争取公益和公民自由。张希金在接受采访时说，杰出青年人权倡议奖不只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在狱中的政治犯和还在坚持的香港民众。张希金说，大家不要放弃，抗争才可以持续下去。2021年港版国安法生效，张希金随家人移居英国。去年12月，香港警察国安署悬赏100万通缉张希琴，指控他代表香港自由委员会的基金会发布文章和演讲，鼓吹港独。当时张希琴只有19岁。马格尼茨基人权奖是纪念揭露俄罗斯苏联政府贪腐计划关押致死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啊。那么此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2020年曾经拿过马格尼茨基人权奖，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在2023年获得马格尼茨基杰出新闻工作者奖啊。这是第11、12 ADP 就是小非农啊。 ADP 10月5号发布小非农数据，美国私人企业10月份新增加了 4.2 万个就业岗位，这是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环比增长，说明美国劳工市场正在温和复苏。整体来看，中小企业持续在裁员，而大型企业增加了招聘。那么同时美国的薪资增长也连续一年多基本持平，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趋于平衡。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学会10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2.4， 高于9月份的50。那么新订单指数是 50.4， 升到了 56.2， 那么就业指数从 47.2 上升到了 48.2。 那么企业表示，关税引发了经济的不确定性，那么政府停摆也影响了商业活动，增加了企业裁员的可能性。数据还不错啊，这一轮的数据还不错。13，新闻周刊报道，美军10月5号在范登堡基地发射了没有核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美军的例行测试，目的是检验民兵三型导弹系统它的战备状况和打击精度。民兵三型导弹向西飞行了6700公里，飞越太平洋，抵达了马绍尔群岛的弹道导弹实验场。美军有400枚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最大射程是9600公里。那么这些弹道导弹部署在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跟内布拉斯加州。他们通常是这个发射井。美军在例行测试民兵三型导弹时，通常都会通知周边国家，特别是俄罗斯。那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宣布恢复核试验，所以这次例行测试也引人关注。川普总统连续3次讲他要恢复核试验，不知道为什么，很搞笑。为什么？因为美国早就不需要核试验，核爆试验是为了拿取一些爆炸的数据，它作为设计核武器的一个依据。但是实际上美国早就可以不需要核爆炸，它可以模拟核爆炸，拿到相关的数据，美国早就可以实验。所以美国早的就已经不进行核试验，因为不需要。川普跑出来喊这个呢很奇怪，因为美国不需要，但你跑出来讲我要核试验，结果需要的人就核试验了，这不 stupid 吗？这川普，你川普不好说，川普脑子里想什么没人知道。我估计他也没跟他的幕僚商量，就自己就在那喊。所以美国这个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他却有一个这么矮的玻璃天花板，就是川普总统，他的认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李强的15规划什么底牌。那么中国总理李强10月5号在上海出席进博会的开幕式，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那么李强就发表了主旨演讲。李强在上海干了5年书记，那么他在上海的任期横跨整个疫情。李强在疫情期间的治理就是全世界眼皮底下完全失败。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疫情一结束，老外跑光。所以实际上李强在上海的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差，但是结果李强反而升官当了总理，所以可见李强当总理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有才干、有政绩，因为他以前是习近平的马仔。那李强在主旨演讲中说，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世界经济也是一片大海。这两个人，习近平讲中国经济不是小湖泊，是大海，小湖泊会被吹翻，我不知道怎么吹翻小湖泊。 然后世界大海大洋都是相通的，这个更没文化。李强说，中共四中全会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为今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确定性。那么一方面，在发展的确定性上，中国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提振消费，那么充分释放14亿人口的大市场。李强还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措施将围绕着规划目标加力增效，然后他说，这个预计五年后中国经济的规模有望超过170万亿，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那么这番讲话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四中全会开始增加的内容。这个口号到底是中国政策的微调还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就讲给你听，作为宣传，作为讲给你听，这叫权宜之计。政策微调就是原来习近平是以政治为中心，现在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如果是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那他应该有很多的配套要改过来，要改变做法，但是我们有没看见，没看见他有改过来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他到底想干嘛，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五年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70万亿，那么这个数据是四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没有的，建议里面没有的。这个李强把这个170亿拎出来讲，相当于他自己加了戏，那不知道啥意思，那从四中全会闭幕到现在，我至少看到三次李强讲啥，讲这170万亿经济目标，李强是10月25号出访新加坡，四中全会是10月23号闭幕，他就25号就出发，就隔天就出发，他在10月25号25号出访，26号就出席中兴工商界的座谈会，那么对于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李强说，这为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五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望超过170万亿，那么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五规划建议，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做这个建议的说明。那么通常呢，以往呢，五年规划的说明都是总理来做，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抢着来做，那么他关于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是这样说明的，他说呢，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呢？就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呢，这就要求十五规划时期社会经济保持适当的速度，这就是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解释什么是十五规划的目标，那么怎么去实现，他目标到底内容他们讲的描述了一下。然后李强就不断的讲他的170万亿的目标，那么当然我们理解170万亿的目标应该是从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就拆解一下这个170万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含义。去年中国 GDP 134.9万亿，大数是135万亿。那么如果按照今年是增长 5% 计算的话，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今年的 GDP 141.6 万亿左右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那李强提出的目标就是五年后达到170万亿，那也就是说从 141.6 万亿哒哒哒五年变成170万亿。这么一算呢，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名义增长每年平均增长 3.72 亿。也就是说未来五年每年增长 3.72 亿就能从 141.6 万亿涨到170万亿。那但是呢，通常 GDP 是以实际增长 ,3.72 亿是名义增长率，就是百分比的数据就是名义增长。那么实际增长，实际增长就考虑了通货膨胀啊，通胀的因素啊。那你把通胀因素放进去考虑，那你就假设未来五年中国继续通缩，而且通缩平均 1%， 那以这个为按照 GDP 平减指数计算，那么实际上平均年增长率是多少呢？ 4.77。 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实际增长 4.77%， 那五年之后就是170万亿啊，那 4.77 就接近 5% 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也就是说李强给自己的15规划设定的目标就是保持 5% 左右的经济增长。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疫情结束之后，李强是2023年出任总理，他的任上经济增长目标都是 5% 啊，而且每年都完成。当然每年完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国家统计局拼凑的统计数据啊。那么中国经济在李鹏朱镕基的时代呢，主要的问题是经济过热。那到了温家宝时代呢，就开始保八，先是保八，后来是保六啊。那么到了李克强时代呢，就是保五啊。那么李强时代呢，五左右啊。那么五呢，基本上就不能再低了，因为五再往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中共对内对外都吹嘘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啊，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成长性高。那你如果你连 5% 都没有，你怎么吹这个牛？所以低于5拿不出手，不好说。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文字游戏呢？这个数字游戏呢？因为这里面是有逻辑的啊，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逻辑。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停滞啊，疫情结束中国经济开始下跌。为什么会下跌？因为疫情，其实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停滞是因为疫情冻结了经济运行。那你疫情一结束，这个冻结就开始兑现，一兑现那不就下跌。所以到了2024年到2025年中国经济加速下跌，或者我们叫显性的下跌，就是眼见着它在跌。那事实上中国经济来到今天的这个状态，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消费低，消费为什么低？收入低，收入为什么低？因为你是成本，你不是消费者。中国经济结构靠出口，出口带动投资带动消费，出口导向，出口导向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叫产业性的问题。产业性的问题是房地产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产能过剩啊等等，这是产业性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日益恶化。其实从十年前中国经济就开始出问题。2015年2016年中国，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的问题 其实在2015年到2016年已经报过的，但是中共没有人解决问题，都是绕开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啊。那么如果你说现在15中国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展望未来15规划这个期间中国经济是个怎样的状况，我们可以讲的，我们可以眼看到的就两点。第一点，中国经济的各种矛盾恶化到了随时暴雷的地步。你比如说房地产、政府债务、失业啊，未来还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啊，这些矛盾都已经到了就随时可能会暴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问题，我们讲的这些经济的矛盾、经济的问题都是程度的问题，程度的问题，只要它不爆就继续往下混啊。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食物最关键的因素啊，就不是程度的问题，是属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中国和西方脱钩啊，中国和西方脱钩是15规划期间最核心、最突出、最本质的因素啊。你要知道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繁荣，一是靠借贷，二是靠啥？西方市场啊。改革开放中国啥都没有，资金、技术、人才、管理都没有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靠西方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就用市场换技术啊。后来中国有了就花团锦簇、五光十色啊，中共最喜欢玩这种把戏啊。那么中国是二元社会啊，城市农村，农村就不让你大家看，我只给你看城市，城市再看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成为中共的橱窗啊。那么五光十色，但是实际上本质上中国仍然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内生性的机制啊。中共管不好教育，也管不好经济，他连城市管理都管不好啊。但是他现在跟西方脱钩啊，脱钩这件事情起头是谁？川普起的头。尽管是川普起的头，但是中共非常起劲啊，非常起劲。为什么？因为脱钩这件事情很符合他内心召唤啊。但是这绝对是历史性的错误。微博上有个帖子问说，实行市场经济能让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吗？答是这样答的，说中国富裕的关键是看美国和欧洲什么时候对中国市场开放啊。那么越早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有利于欧美对中国开放市场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啊，只能说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摆脱了60-70年代的赤贫啊，远远说不上富裕啊。他说以这个游本昌那个演员游本昌为例啊，说他当年在北京的中央实验话剧团工作，1962年他每个月的定量23.5斤，12块桃酥、12块奶糖，这是他的定量啊。因为他演员照顾他啊，有什么桃酥奶糖。那么23.5斤，为什么这么少呢？23.5斤定量什么概念？一年282斤粮食。这帖子说，这还不如1930年代河北定县的农民。河北定县是哪儿？习近平下放的地方啊。1928年学者李景翰到定县做乡野调查啊，1933年就出版了一个定县社会调查。根据李景翰的调查，1928年到1931年 定县农民平均一年的口粮400斤以上，超过400斤。不过这个400斤跟这个游本昌的那个 23.5 斤不一样，这个400斤里面有玉米有红薯，游本昌的 23.5 斤应该就是面粉或者是面条或者是大米啊，应该是这些啊，就不会有玉米跟红薯啊。那么中国人的日子好起来，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了世贸，西方就向中国开放了市场，中国的人的日子才好起来。那你想一下，现在中国在跟西方脱钩啊，共产党习近平一身的劲啊，有多起劲大家知道吗？这个公职单位不能用 Windows 啊，要用其他的平台，不能用 Windows， 不能用外国的，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全部都不能用外国的电脑啊，要用国产品牌，要用这个 Linux 做这个，要用WPS 作为办公软件等等啊。但是结果连打印都打印不出来，各种各样各种脱钩，你现在看越来越多的情况在发生。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国原来啥都没有，中国是原来啥都没有，中国是靠西方市场一步一步的爬起来的。就很多人，很多东北人把这个当时大下岗时期父母没钱买鸡架当做一个心酸的回忆。你知道东北吃鸡架要感谢谁？东北人吃鸡架要感谢日本人啊。为什么呢？这鸡架怎么来的呢？改革开放之后，辽宁向日本出口切割好的准备鸡啊，切割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沈阳有一条白羽鸡自动化处理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是当时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线。生产线下来，一只鸡进去，这边准备鸡出来搞定，生产线的边角料就是鸡架啊。鸡架这当然不出口，就哎，辽宁的下岗工人就实现了鸡架自由啊。当然白羽鸡也是从日本引进的，为什么要引进白羽鸡？就是因为要向日本出口准备鸡啊。当时中国大规模的养殖白羽鸡，还有一个叫鸭子叫樱桃鸭，都是为了出口。如果中国和西方脱钩，那你可能鸡架又没得吃，你别千万别不信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平台还在洗粉啊，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这个订阅还在不在啊。我今天看这两天我一直在看，我发现这个不断的有人跟我讲他订阅不见了，大家去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啊 ,OK。那么请大家订阅，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这几天上海的空气指数再次进入世界前十污染城市。在前十位中，四个来自印度，四个来自中国。这又让我想起当时在中国国内的那种焦虑，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简单的要需求很简单，干净的水，干净的食物，干净的空气。可是现在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奢求啊。情况，我所有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全部被冻结。这是前年创业嗝屁留下的烂摊子，身边征信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个信用系统什么时候被击穿谁也不知道啊。他现在开始啥？他现在开始那个找台阶下了， 开始修复信用记录啊。但是修复信用记录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有一个金额限制。第二个，你得还清所有的债。然后以这个为前提帮你修复这个信用记录啊。情况管控确实有点难崩。我出来留学境外汇款几十万，害我跑了整整一周办理各种手续资料，真正该防的不防，我一个老百姓被掐得死死的，已经完蛋了。这国家他就掐得了你，他就掐老百姓，掐得起劲，掐得拿手，掐那些诈骗犯，掐那些犯罪分子，啥都掐不了。为啥？他们是一伙的。情况以前我在湖北某四线城市工作时，该市位置最佳的滨湖政府保障房小区，充斥着各路诸侯的140平米大房子和楼下各种欧日名车，地方政府账面即使没钱，也不影响地方名流豪绅们的日子，扯着脖子喊竭泽而渔这种口号，目的就是求中央财政来兜底，或者为正大光明变卖国有资产和做舆论，无论被谁超前消费或者挥霍掉，都是未来人或者是全体国民买单。所以以前毛宇士经济学家毛宇士讲说，这个公租房不要盖厕所，面积要小一点。好，这无数人骂他，脑子就不好使吧。你看，这就是140大平层，140大平层，那就这些人就看上了，对吧？如果你搞每个都搞个30-40平方，里面又没有厕所，没有厨房，你看看他们要不要？不要，老百姓才有机会。他们要去用啊，老百姓怎么可能住得上？所以毛宇士当年提出这个是很有远见的。观点，理论上一个现代国家是不可能发生饥荒的，因为现代农业跟国际贸易足以满足需求，而联合国会帮助陷入饥荒的地区，会发生饥荒的最大的原因只能是暴政。非常正确，暴政就发生了呀，疫情期间不就有人饿死吗？谁说不会发生饥荒？疫情期间抢菜你忘记了吗？抢菜饿肚子不就发生饥荒吗？怎么会不发生？一样发生饥荒。疫情其实是一个预演。什么预演？中共采取极端手段的一个预演。中共也通过疫情管控来检验他对中国老百姓能够折腾到什么程度。观点，一个封闭的系统最终必然走向丧争和无序。中国不断的朝代更迭就是这个物理学上的道路，所以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反正文革他还没死啊，那再次不一定他闭关锁国，他跟你脱钩他不一定闭关锁国嘞啊，他进出还是自由的嘞啊，他只是不跟他进行交往啊。本人央企职工，70年代的粮食定量50%白面，20%黑面，20%大米，10%的玉米面或者地瓜面啊，地瓜就是红薯面啊。OK， 我以为甚至全是白面啊，哦，原来是这样啊。提问：政府债务需要银行背锅，然后牺牲民间流动性来给银行解压，这是错的。目前看就这么玩，不对。没有这么晚。政府债务银行背锅，银行不算背锅吧？你说背锅到底啥意思？你能讲明白吗？用简单的描述，不要用比喻，背锅是个比喻，我不知道你背锅讲的是啥。毫无疑问，政府借的钱都是跟银行借的，理解吗？啊，所以你说政府背锅是借钱给他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啊，再牺牲民间的流动性给银行解压，我不知道你这个话是啥意思。流动性就资金哦，啥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想干问啥。银行对民间流动性，什么叫民间流动性？啥意思？你想说啥？你重新说一下好吧？不要比喻，不要什么玩脱，玩脱什么鬼？我不知道。什么量化指标？你到底就问的是什么东西？你问的，你直接就问，你不要设前提，直接就问，你到底想问啥？行吗？啊，观点国内公民建啊，公民建啊啊的一块预算，中央批的时间很长，大多预算是不给批的，只有水利工程这块批文下的最快，中央早没钱了。OK。观点：中共并没有正确的数据留底，他们只有虚伪的数据。这点我又有确实的证据。我爹搞水利工程，搞水利工作的，结果中共根本没有编修任何水利历史。结果我爹说国民党和满清都有，中共没有。后来他自己退休了，编制了当地的水利历史书，可以想到全国都一样。都是中共，有什么区别吗？所以中共并没有全国的数据，准确的经济数据，想要什么就要，真正的经济数据谁都没有。OK， 那国家统计局还是有的。国家统计局现在省市区三级都有它的调查大队。调查大队通常是市到市一级，省是有，但是没有具体的调查大队，调查大队都在市一级啊。数据是有的，他们很清楚，他只是改不改吧，不给你看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最近各个地方政府开始实行针对初中生、小学生的春秋假，我所处的城市旅行是春季和秋季学期。分别安排三天，目前只是地方政府层面主导并实行，仅仅只有简单的通知。我认为这是个中国特色的春秋假，不仅在假期本身，而在于暴露了中国当代治理的灰色地带。我不知道，请问王老师，中央地方博弈当中，这种灰色制度是制度创新的空间，还是风险的来源？你这修辞搞得我有点不大懂。中央跟地方博弈，中央跟地方博弈，现在博弈空间很小，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博弈的本钱或者博弈的工具啊。那以前我们经常讲中央和地方博弈，是因为以前在分税制之前，分税制之前呢叫财政包干。财政包干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谈判，每年要谈一次。包多少钱，你要上缴多少啊，要讨价还价啊。那所以博弈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讨价还价。我现在答应你一个高的指标，在执行过程当中我跟你谈条件啊，谈叫苦，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就存在博弈的空间。也有博弈的工具。现在分税制之后，尤其是习近平上来把地税局裁掉，然后要求社保资金归谁管？归国税局管。实际上你从这件事你就知道，地方政府连小金库都很难有，没有太多的空间，因为他不管钱了，钱全部都在国税那边，国税先交国库，然后在国库在这个我们叫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拿到的钱全是他自己天天要救命的钱，所以他没有操作空间啊，也没有谈判空间，因为没得谈，因为分税制已经定下来。所以我们所谓的灰色地带，我不知道你的灰色地带讲的是啥，这跟这个春秋假有什么关系，我没看到它这中间的关联是啥。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裁量权啊，很多政策都有裁量权。你比如说理论上初中小学他们的假期，他们的教材学制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统一制定的。 那地方政府搞的一个春假秋假，教育部知不知道？我相信教育部应该是知道的，啊，只不过他不一定要在全国推行，因为有些地方有钱啊，那么家长有钱，那地方政府搞一下也无伤大雅啊。有些地方比较穷，这搞不起来，那就不要搞了，就不搞全国统一。这个可以理解，这个我倒是这个政策我可以理解。但我就看不出来你说所谓的灰色地带是啥，不一定是灰色地带。刚刚收到通知，深圳的社保基数又涨了，还要补交前几个月的，这个不意外啊，这个不意外。我印象中上海北京是上九月份涨的吧，九月份涨，前个月涨的。中国政府，王老师你好，中国政府一直在借债，现在连水库淤泥都拿出来变相抵押贷款，银行被压着出钱。之前听你讲过，理论上银行和政府都技术性破产，那么政府这种状态能一直维持下去吗？能一直维持下去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全能性的政府，他的权力没有边界，他一定有办法搜刮到钱。所以你可以看地方政府其实很积极的搞钱，远洋捕捞啊，不行再收税，倒查30年，类似，这就是全能性政府的特征。他这边跟银行借钱，这边去搜刮，两头拉啊。直到有一天拉不动了，那就爆了呗，就爆了一呗啊。那还找中央政府要钱，都有。地方政府其实，他也不会完全走投无路，他还是不行就砸锅卖铁呗。我刚才之前讲淤泥，拍卖淤泥拍出天价，不就这么来，就这么回事儿。他有土地，他还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啥都是国有资产啊。王老师你好，请问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对人民币贬值稀释债务？稀释不了，人民币贬值讲的是外汇，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债务是人民币债务，不是外汇债务，是人民币债务。人民币汇率下跌，人民币贬值，不影响财政部或者是地方政府借的债，理解吗？通货膨胀可以稀释，但是通货膨胀稀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有其他的收入，你有其他的资产，而这个资产非现金资产，所以稀释不了啊。坐标深圳，我银行牛顿过去更新需要提供社保证明啊，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卡着你呗，卡着你不交社保你就寸步难行呗啊。提问，感觉现在就像90年代东北下岗潮一样，我父母经历过，区别是当时工厂放你走，让你自己逃荒，现在国企公务员虽然不裁员，但仍然拖欠你的工资，我感到窒息。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和当年大饥荒时期不让逃荒一样的原理？现在没有不让你走吧？不让你走吗？国企现在仍然是香饽饽呀。当然国企也情况也不平均，有些好有些没那么好，但国企利用它的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像国企里面的国企员工，他的日子还是比其他人好一点的。秦王老师，实行全面社保后面临30家失业问题，对于个体家庭生活成本会不会变高？现在在通缩，成本变高，我不知道你说的变高会是啥样。理论上来说物价在下降，没有变高，但是各个商品又有不同的情况，总体来说在通缩啊。 比亚迪在澳洲卖了3万辆，但进口了超过5万辆，结果把多余的车都停在郊外的水上乐园，当地人大大的不满和反感。比亚迪这种动作是为了拿澳洲的碳减税和中国的补贴。OK， 嗯，澳大利亚人这么喜欢比亚迪吗？他们不怕，他们不怕那保险杠底下那些支架那么细的钢铁板，不担心这安全问题吗？啊？提问：我退伍快10年了，昨天突然收到武装部的短信和电话，要我目前的情况，请问王老师，这是为动员战争做准备吗？嗯，中共喜欢玩这种花招，啊，搞一些这样的动作，一不小心啊，卖一点那个什么，卖一点什么急救包啊，类似这样的动作。嗯，我觉得演戏而已，别入戏太深就行啊。提问：实体钞票有号码，除非刻意重号，否则不可能无限印制。请问王老师，数字人民币这种一钞一码的机，有这种一钞一码的机制吗？还是小民只能去相信 M2 数字是真的？还是数字人民币只有小额的，像钢币同硬币一样，因为面额小成本高，不担心过分的发行？数字人民币有没有一钞一码？显然没有吧，显然是没有啊，啊，显然是没有，它可以无限复制呀，啊。数字人民币已经完蛋了，啊，虽然它没有宣布这个寿终正寝，还在是模是样的搞着，它不能认错。所以他不会那么快宣布关掉，他还在是模是样的搞一下，该花的钱得花一下啊。观点：刚才讲公租房的事儿，美剧《绝望主妇》里有一集也讲了类似的故事，女主角把救助站的美食做得和餐厅一样，然后就好多人来付钱吃饭，导致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没有位置。这在西方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却需要普及和常识，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救济，没有真正的救济过。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谢谢啊。